สมันตาชักขาวเลสุอัตรากัจฉันตุเดวตาสัตตมังมุนีราชาสะสุนันตุสกโมคดังธัมมสวนกาโลอะยังบาดันดาธัมมสวนกาโลอะยังบาดันดาธัมมสวนกาโลอะยังบาดันดานะโมตั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ั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ั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ั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ั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ั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ั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ั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ธัสสะ好，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四十的最后一个十。前面我们开示了四十，哪四十呢？第一个是物质食物的食，第二个呢，触食，第三个意识食，第四个就是今天的食。食啊，食的意思是，食是什么意思呢？缘的意思，因为每一个缘都会带来它的果报啊，所以这四个缘呢，四个食呢，会带来它的果报，它的因，它的果，它的结果啊。今天讲最后一个食心食的食，食食，比丘们。应该怎样看待食食呢？啊，佛陀给的例子，在这四个例子里面呢，佛陀给的例子都是非常的严峻的啊。比丘们，犹如有人捕捉盗贼，啊，罪犯后呢，会去见国王、陛下，这位是那个盗贼、罪犯，任你对这位判决处罚吧。国王会立刻这么说：“先生，去吧，请你们清早时以百枪祭这男子，啊，用百支枪来枪祭这个男子。清早时他们立刻祭以百枪。然后呢，中午时国王会这么说：‘喂，那男子怎么样呢？’”大王还活着，国王会立刻这么说：“先生，去吧，请你们中午时再以百枪击打那个男子。”中午时，他们立刻再击以百枪。然后呢，傍晚时，国王会这么说：“喂，那男子怎么样呢？”大王还活着。国王会立刻这么说：“那再去吧，请你们傍晚时再以百枪击那男子。”傍晚时，他们立刻再击以百枪。比丘们，你们怎么想？那男子呢？日间已被击伤300枪，因此而感受苦与忧吗？会感受苦与忧吗？大德。即使被击伤一枪啊，就因此感受苦于忧恼了，更不用说被击伤300枪了。同样的，比丘们，我说啊，应该这么看待食食，明白吗？不明白，哦，肯定不明白。为什么食？现实会比喻为被早晨祭300枪，中午祭300枪，晚上再祭300枪。所以这个经文呢，啊，不是这么容易明白的。佛陀讲的经文呢， 都是对那些慧根很强的，尤其是比较深奥的经典，比如说四念处啊，啊，这些事实啊，都是对慧根比较强的众生讲的啊。今天选这个经来跟大家讲呢，是认为中国人的慧根很强啊，所以选比较强的，因为这种法很少听得到的，你没有机会听得到啊。好，那这个在论述啊，因为每一个经啊，比较深的经呢，论述都会去诠释它。那现在呢，先我让以论述的观点来说，然后呢，我再以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啊。论述呢说呢，这个实啊，这个实心实的实呢，论述把这个实比喻为结生实，就是我们出生的那一颗心实，结生实。然后这个国王是谁呀？国王是我们啊，差太远了。国王是业，对了，国王就是业，业就是一直处罚你们，早上给你300枪，中午再给你300枪，晚上再给你300枪，业就是这样，业是很公正的，300枪过后呢，有喘气的机会呢，散业。再给你治疗一下伤口，治疗一下伤口啊，三叶成熟嘛，就治疗你的伤口。等下伤口好了，那些二叶又成熟，又300枪，让你喘气一下。三叶又成熟，又再治疗，抚平一下你的伤口。晚上二叶又成熟，又给你300枪，啊，没有睡之前又帮你治疗一下。所以就是这样，三叶二叶一直在你身上呢，一起起作用。不时带给你痛苦，又不时带给你快乐，让你生不如死啊！不知道要活还是要死啊？也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个国王啊，就是每一天呢都判你啊300枪，晚上300枪。那这个所以论述呢，把这个实呢比喻为结生实。因为呢，论述说呢，结生实是果报来的啊，果报呢一升起呢就有名色的升起，因为实嘛，实升起呢，实被变知，名色就被变知，所以实一升起，心实一升起呢，结生实一升起呢，名色跟着升起，有了名色就有六处，有六处就有处，有处就有受，有受就有爱等等啊，就带动了整个十二因缘，最后呢升起了整堆的苦运，所以论述是这样解释，实就是结生实。然后这些300枪，早上300枪，中午300枪，晚上300枪呢，也就是恶业产生的果报。恶业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断的产生它的苦报，所以苦报一呈现呢，我们就感到苦恼、忧伤、愁悲。这个是论述的解释，但是呢，我认为这个解释呢太过狭窄，这是我个人看法哈。根据我对经典的了解，我认为这样的解释呢有一点狭窄，但是也是对，但是可以把它这个范围放大一点，好，所以呢，实呢，心实呢，我诠释它呢，心实呢应该是六种心实。哪六种心识呢？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跟意识。结生识是意识，所以只注重这一个我觉得是不够的，所以六个识。这个六个识呢，早上一打开眼睛的时候马上起作用了，早上一打开眼睛过后，洗刷的时候，然后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先讲比较明显烦恼升起的时，烦恼升起最明显的时刻吧。吃饭的时候，如果你不会修世界分别观的话呢，你吃饭的时候啊，食物触到了这个舌头，升起了舌识，因为舌识的升起呢，名色跟着升起，舌识升起的时候呢，它就会 OK， 因为识的升起，名色为什么会升起？我们先讲这个名啊，这个名代表什么呢？这个名代表心所，啊，心所。那识或者说这个，如果是蛇识的话，那如果是根据五蕴来说呢，这个识就十蕴嘛，还剩下四个蕴嘛，啊，还有收蕴、想蕴、行蕴，那还有色蕴。啊，名色如果你们不了解，我就以五蕴的来解释。然后识升起，蛇识升起的时候呢，行蕴跟着升起了。你一定要记得，识是心王来的，啊，心为主导，就是讲这个识。啊，心王一升起呢，心所跟着升起。这个心所里面包含了贪爱，啊，所以你一喜爱这个识。一升起呢，那个喜爱这个食物就升起了，所以色名，名这个什么运呢？行运跟着升起了，然后受运也跟着升起，你乐受嘛，好，然后想运也跟着升起，你就分辨啊，这个好吃好吃，记住，记得标志，这是好吃的啊，好，这个想运也跟着升起，然后呢，受运会不会升起啊？怎么样升起？乐受？怎么会乐受？现在受，我们讲的受是名运啊，身体会跟着升起，因为乐受因为这个贪爱升起了嘛，那乐受贪爱都升起了过后，你身体会不会要被伸出手再拿多一点，会吗？会不会啊？啊，这个就是世界了啊。世界呢，因为贪爱，每一个心识都会产生世界，所以这个贪爱升起呢，它就会产生世界，世界里的风大哈，特别强了，推你的手前进，然后抓那个食物就感到啊，或者再拿一口，然后再伸进来，所以它就会带动你的世界，你的世界就会开始动了，随着你的贪爱而动，所以这个蛇识的升起就会带动名色的升起。那个时候你吃啊贪啊尽情享受，那根据因果来说，你是不是被枪击了一枪啊？是不是啊？啊，被吃了一枪了，你都自己都不知道，好，自己都不知道啊。然后呢，在镜子上啊，说完了去刷牙，照照镜子，哇，看到自己还年轻，啊，贪爱自己的年轻。又被吃一枪了啊！那个时候呢，眼识一看到哇，很可爱，再放一点口红，哈、啊、哈，再放一点这个颜色上去，更加漂亮了。又再吃一枪了，照镜子吃一枪，口红就再一枪，那假眉毛又再一枪，啊、过后换衣服了，要穿性感一点啊，可以吸引男人，再一枪。单单一个镜子面前呢，已经被吃了七八枪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女人比较多问题，所以我们以女人为例子啊，嗯。然后呢，出去了进行的时候啊，出去上班了啊，如果驾车的时候塞车，哎呀烦呐、啊，不不不，嘟嘟嘟，心中起烦恼了，嗔恨升起了，不耐烦了，又被吃几枪了，在车里又被吃几枪了。来到办公室，然后呢，可能跟上司意见不合，或者跟同事相处不好，讲起话来呢，不投气啊，啊，不投机啊，不想怎么讲，话不投机啊，话不投机呢，心中又烦恼、烦躁、心浮气躁，又被刺几枪了。等一下呢，被老板骂几句，又不敢念，又被刺几枪了。你看，一个早上还没有到九点呢。已经中了十多枪了、啊、然后呢接着的日子你们自己看了、啊、因为我不是在家人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中枪的，我只知道我自己怎么中枪，那你们怎么中枪呢？你们自己研究你们的生活、啊、然后男人呢、啊、如果出门呢没有带上盔甲，眼睛一看到漂亮的女孩、啊、本来要走东方的眼睛一看到漂亮女房，女孩是走西方去了，哇， 就跟着走了，不知道方向在哪里。那时候呢，被刺得更严重，连方向都迷失了。这个好像是自然的反应来的哦。这个就是贪的反应，贪就是这样，让你的贪这个眼一接触到外境，眼识升起嘛，眼识带动意识嘛，这些一升起呢，这个心所行印就跟着升起，然后乐受啊，乐欲这个受印就跟着升起，然后呢色，色法世界也跟着身体跟着升起，所以世界就带动你的身体了，世界开始动了。带动你的风就转，不再转东转西，就跟，所以这个就是由识。所以说，当识被变之后呢，名色被变质，这个名就是被带出来的贪，被带出来的乐，因为眼触到嘛，眼识升起，带动了乐受，带动了贪，带动了你的世界，地水火风啊。所以这个身体就会开始动了，就朝向那个贪爱的目标去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识时被变之后，名色被变质。然后上班的过程中啊，在这个上班的过程中啊，有时也是心情浮躁的，不能够得心应手，很多事不如意，或者是呢，你很卖力的用卖力的工作，但是呢。今天呢，一到办公室升级的不是你，是另外一个你最恨的同伴。哇，那个时候又被刺了一枪，妒忌枪，那个时候叫妒忌枪，被刺了，心中就闷闷不乐了。然后呢，中间发生什么事情，总之你不改变你的心识的话呢，那个枪就是没有被拔出来。如果你一直妒忌，一直在生闷气，吃饭也生闷气的时候呢，那个枪就一直在你身体。那你为什么要那个枪一直留在你身体呢？你为什么愿意那支枪一直留在你身体？难道你不能够跟它拔出来吗？为什么没声音了？为什么不跟它拔出来呢？很容易嘛。转一个念就可以了嘛，转一个念，或者是利用应用正念正知，这个妒忌心升起了，观照，马上戴上盔甲，观照，妒忌的心纯粹是妒忌的心，觉知它纯粹是一个心的现象，然后呢，在正知，正知是用利用智慧观照它为灭去，灭去，注意它的灭去。如果你只是正知哈，妒忌，妒忌，我在妒忌，就越来越妒忌，越来越妒忌，越来越妒忌。那呢，你就是把那个妒忌呢扩散了，所以你一定要最后要觉知过后呢，一定要用正知，正知就是无痴正知，也就是智慧的意思。那观它为灭去，灭去，灭去，灭去完了，那这个枪被拔出来了。松了一口气，因为等一下还有另外一支枪会来的，你不把这支拔出来，等一下又中三百支一两百支，哇，遍体鳞伤。所以中了一支拔掉，再中一支拔掉，再中一支拔掉，这样回到晚上回到家里才有的喘气，才可以喘气的机会。但是可惜的，很多人回到晚上回到家里过后呢，打开电视机啪一下，然后随着里面的剧情啊，心情就起伏了，然后剧情里面的哭跟着哭哭，剧情里面的笑跟着笑，剧情里的这个主角呢，嗔恨呢，恶毒，你跟着愤愤不平，那所有的情绪就被这个剧情啊操控着，那个时候也是中枪，中更多枪更快，因为剧情的变化就是要吸引你转变得更快，你中的枪更多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医生呢，一个中医师，他说呢，女人呢，大部分呢，很烦的时候，他就打开电视剧，然后看这个韩剧，看这个韩剧呢，很多这个哭哭啼啼的婆婆妈妈的啊，然后呢，那女人呢，就会跟着哭了。那他说了一句很风趣的话，他说如果女人在晚上呢起来看电这个。 韩剧的时候哭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阻止他。为什么呢？他哭完过后明天就被找你吵架了。你就让他哭啊，哭就是他要发泄他的情绪，他发泄完了他明天就心情契合，就不找你吵架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在这看这个港这个电影的这个过程中啊，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心就被外在给控制住了。那个时候更糟糕，你更那个时候你还会正念正知吗？如果你会正念正知，你就不会去看这个电视剧了啊，你起不了正念正知。所以呢，修行者呢最好是不要看电视剧，这是一个缺点。另外一个缺点呢，你看完的电视剧，你晚上看完了，明天早上起来打坐，里面都是昨天晚上的电视剧play 在那边游玩，那你那智商是白做了啊、哦！所以这些都自己要体验，体验一下过后呢，知道哎，这个对我的修行是障碍，放。你不要说贪呐、啊，这个也要，那个也要，修行也要，享受也要，那不行。你只能够。人生就是一个取舍啊，你取对你生命比较重要的东西，舍掉对你生命耗损你生命的东西，这样的话呢你的修行才会有进步。 好，所以呢啊，佛陀比喻呢这个食啊，心食的食呢啊，就像我们的六识，然后耳食也是一样啊，刚才讲到了眼食，耳食也是一样，一听到呢不如意的声音啊，不如意的声音一撞击到你的耳根呐、啊，升起了耳识，耳识升起过后升起了意识，啊，意识呢，因为识的升起，名色跟着升起，那名呢，这个名就含有什么嗔恨呐、啊，因为它是不如意的所缘嘛，一撞击到这个耳根呢，升起了耳识，因为耳识带动了苦受，受蕴。因为时运呢带动了受运苦受，然后又苦受又带动了嗔恨行运了、啊、那个时候呢你时运也标志这个是不可意的声音，这个是不可意的声音，那时运也、这个响运也在里面了，那结果呢这个五个呢就带动了身体世界，身体开始发热，生气的时候身体发热嘛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食就带动了世界，世界马上起了，马上改变，这个火界马上就很茂盛，火界也会带动风界，所以身体发热过后呢，心脏就跳得很快了，风界又来了，心脏跳得很快，再剧烈呢，全身都要发抖，所以这个就是食被变之后，名色被变之，那个时候呢，被枪击了嘛。哦、中午那一刻听到了人家不如意、啊、听到不如意的事，或者被人家诽谤了，或者被人家讲了几句话、啊、自我受伤了，我慢被伤了，所以呢升起了这些烦恼，又被枪击。那有时候听到诽谤的话的时候呢，不但被枪击，那个意识啊，刚开始是从耳识，后意识又往事去推了，哦，因为这个诽谤的声音又是你以前作弄过我还不够，现在又是你，意识又往事去推，越推的时候你中更多枪、哦、又是你对我不起，好，我就跟你算账，我就把这一笔账算记住，改次再跟你算账、啊、又多一支枪了，又中一支枪了、哦、所以这支枪啊，无时无刻，这300支枪，早上300支枪，中午300支枪，晚上300支枪呢，时时刻刻都等着攻击我们，除非你穿上盔甲，除非你穿上盔甲，而且你的盔甲不要软软的哈，要硬一点，硬一点，百枪不入的啊，那软软的啊也是不够力道，也就是说你的正念要强稳固。然后智慧呢马上关它灭去的时候，那个枪就打不进来了，就算打进来也是伤到一点皮肤，没有关系，不严重，治疗一下就好了，回去打坐一下就好了，就没事了。所以说佛陀说呢，把这个 石啊，比喻作中枪。啊，早上300枪，中午300枪，晚上300枪。那这个国王呢，就是业了，因为在这个我们的人生中呢，我们的果报啊，一直呈现的苦报也好，乐报也好，都一直在一天里面24小时都不断的呈现。包括你听到的不如意的声音，也是一个业报来的。啊，包括你眼睛看到不如意的事情，也是一个业报，因为眼耳鼻舌身都是业报生来的。眼是因为过去的眼根的升起，就是因为过去的业。什么业呢？眼根为什么会升起啊？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业报来的啊，业报生来的。那眼根为什么会升起呢？对了，就是希望看，希望看东西，希望看，所以因为这个欲望而升起了眼根。那耳根为什么会升起啊？希望听到啊，因为听到就有快乐嘛，看到就有乐受，听到也有乐受，当然也有苦受，希望听到，所以升起了耳根。鼻子也是希望，也是一样，希望嗅到，舌根希望尝到，身体希望触到，意根希望想，希望做梦，做白日梦，这样的话呢，生活比较快乐。反正很多人世间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生活中你要的东西没有办法得到，但是你可以在梦中得到，你可以做一下白日梦，让自己快乐起来，那够了。反正得不到，梦中得到也一样，所以呢，因为有这些东西，这种要得到，所以要得到就是贪爱了。所以说无蕴，为什么无蕴会升起呢？就是因为贪爱。为什么贪爱呢？我讲了很多次了，为什么贪爱？无明。什么无明呢？看不透五蕴的过患，看不透五蕴的过患。五蕴什么过患呢？无常、苦、无我。所以看不透五蕴的虚幻、过患、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以为五蕴是常的、乐的、我的、净的，因此呢而产生粘着，因此而产生执着。那这个观智或者是内观，要观什么？内观的目标是什么？目标，先讲目标。目标，我们先讲目标。对了，内观要观的目标哈，就是五蕴。那要观五蕴的什么东西呀？对，要观无蕴的无常、苦、因缘生法、无我。所以修行就是这么简单而已，对吗？人家讲你内观，你修内观，那你要问自己 OK， 我修内观，观什么东西？如果你观这个无蕴，其中一蕴呢，都是对的，但是最好无蕴都跟他观，不要同一个时间观，一天观几个，一个月观两三个，然后慢慢的无蕴熟悉了，先了解无蕴，才能够关照他们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关照他们的无常、苦、无我过后呢，慢慢的看到五蕴的真相，它的真相会慢慢呈现起来的。慢慢的随着时间，随着你的观智的力量，正念、正知越来越强，它慢慢的呈现起来，你就会看得更清楚五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五蕴的虚幻，五蕴的不真实。那个时候呢，你就不想捉住它了。因为不真实怎么抓？海市蜃楼，空中楼阁，捉不住，水中捞月，捉不住。既然知道捉不住呢，就放下，放，让它升起，让它灭去，不再执取它。这个就是解脱自在啊，这个就是解脱自在的。所以修行啊，尤其是要修观的，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啊！只要你了解这一点呢，你就是这一点就是你的镜子了，这个时时刻刻照一下，哎，我这个修行对还是不对呀？是不是修了我对我的无蕴越执着，那就不对了？修了过后我就越爱美，那就不对了。修了过后呢，我要发达，那也不对了，就是越执着于世间， 那就不对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你的禁止了，因为老师不能时常跟着你们的，只要你们把这个义理掌握得好，修行的要领掌握得好，什么是重点掌握得好的话呢，就算是没有老师的指导也不会出错，也不会出错的。好，所以佛陀呢就把这个石呢比喻为被枪击伤了啊，早上中午晚上都被枪击伤。同样的，比丘们，我说应该这么看待实时啊，应该要这么看待我们的心识，因为心识的升起，名色跟着升起，因为名色的升起，我们过去世所造的业就有机会成熟。对了，我们过去所造的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啊，因为名色的升起它有机会成熟了。没有名色的升起，果报怎么成熟啊？它没有一个立足点，没有一个着落处可以让它成熟。但是因为名色升起，所有的果报就会成熟了。所以佛陀说生是苦的啊，生是苦的。而且佛陀说过一句话，如果世间没有生老病死，佛陀不用出现一世，佛陀不用在这个世间出现。但是就是因为世间有生老病死，佛陀出现了。为什么要出现？只是我们一条脱离生老病死的道路，这是他纯粹的任务，只是我们一条脱离生老病死的道路。现在他的任务完了，他进了波涅槃了，那道路也很清楚，那留下的是我们自己要走这条道路了。好，比丘们，当时被辨知后呢，被辨知呢要以三辨知啊，知辨知、审查辨知跟断辨知，断辨知来去除对这个心识的贪爱。那我们众生呢，其实呢，我们执着于我们的我们众生是由名色组成的嘛，是由这个心跟身体组成的。你认为你执着于你的身体多呢，还是执着于你的心多？
心。
不错。佛陀说啊，我们众生执着于心的程度啊，远远超过身体。比如说这一生我是个女众啊，我死亡的时候把这个身体抛掉了，如果没有证到阿罗汉，我就在投生。我的心识啊，心识是刹那生刹那灭，心识不是永恒的哈，心识也是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灭，到了下一世它也是刹那生刹那灭。下一世的第一个心识叫做结神识。那结神识为什么会升起呢？为什么会升起？对，因为业基于贪爱的业成熟，所以这个结生时又再升起了。好，那这个结生时升起了，可能生在天界，换了另外一个身体嘛，换了另外一个身体，我已经不再执着以前的身体，但是我可能执着现在的身体，好，那个天神的身体。那天神的身体死了过后，他又在那个心识又在走，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灭，然后又换了另外一个身体。所以呢，众生不会很强烈的执着他的身体，但是他很强烈的执着他的心识。而且心识是一切烦恼，烦恼是以什么形式呈现呢？就是以这个心识。你看烦恼，什么是烦恼？贪嗔痴，贪嗔痴都是心识来的，不是身体来的啊，贪嗔痴都是心所来的啊。所以一个修行者不懂得观心，为什么我们要修行啊？就是要去烦恼，而烦恼就是以心来呈现出来。那你不懂得观心的话，你 可以说是修行上差了一截，输了人家一半，就是不懂得关心。比如说贪心一升起，贪心一升起，觉知灭去，你就不造业了嘛。啊，嗔恨心一升起，觉知灭去，你就不会发脾气了嘛。这样的每天在日常生活中这样每次这样修的话呢，你的烦恼啊就是一直在睡觉，它一浮上来，你一觉知灭去，它又哎呀累了睡觉，一沉下去睡觉啊，等下一个处一来它又浮上来，你又觉知然后灭去，它又沉下去睡觉，这个烦恼给你弄到它精疲力尽，它都不想起来了，他说我还是继续睡吧，你太有力量了啊！我一升起来你就给我打击一下，我又沉下去睡着了，我还是睡久一点最好，我不要起来，所以他这烦恼就越来越没有力道，因为他一起来就被你强而有力的正念正知给打击，所以他最好是不要起来睡着，当他睡着的时候你再来修定的时候，容易不容易啊？容易的很啊，一坐下来的烦恼都睡着的啊，吸呼吸呼马上就入定了，没烦恼，没妄想，没贪爱，没嗔恨，烦恼都不在，都在睡觉了，你一修定的时候很快就入定了。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不是单单教定，我在帕奥太多年了，我看到的太多了，很多人修定修到啊神经兮兮的，神经兮兮的，一听到人家有禅相啊，他整个都不能忍受，他已经修了五年没有禅相了，那个人来了三天就有禅相，他没有办法随喜的，没有办法随喜了，跟你说啊，他就是神经兮兮不能忍受了，那就不对了嘛，人家行善，人家波罗蜜这么好，你应该随喜，但是他看到自己修了五年这么痛苦呢，连一个光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他没有办法忍受啊，这样的人我看得太多了，我在爬二十多年了，我看得太多，大家变成追求的不是解脱，而是追求光啊，追求那个光，你要光吗？你坐下来，我手电筒一照下去，你马上就有光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有光，起来的时候光也没了嘛，对吗？那你再坐下来要重新开始，又要有光，我再跟你照几下。所以呢，我们修行者修定呢，不要太急功近利，一直要光啊，一直要光。我很不想讲光的啊。如果我今天只在跑住一年呢，住一年的话呢，我出来过后，我一定跟你很兴趣的跟你讲光，因为太新鲜了啊，太新鲜，太迷人了，太什么了，以前都没见过。但是我们对这个修行最终的目的是要解脱，不是要光啊。这一点呢，我作为一个禅师，我不能不把这些东西讲得很清楚啊。那如果是刚刚出来的，跑出来一年的，我跟你讲，他可以跟你讲光，让你迷光迷得不得了，因为他对整个修行还看不清楚啊。你这样就会，因为老学生都是听老师的话的嘛，对不对？老师这么注重光啊，一小禅的时候有没有光？哇，好惨哦，第二天没光不敢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些都会加深同学们的紧张啊，贪爱绷紧，这些都不对的啊。这些也是十多年的经验，并不是我一天的经验。那有的人修到了，有一个台湾比丘尼来到帕奥四五年了，也没有光也没有禅相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不敢回寺院，不敢回他的常住啊，因为常住呢难得放你出去啊，去修，希望你呢，怎么，功什么，就功成，把成功带回来就对了啦哈。结果呢，连光都没有，你说他敢回去吗？他不敢回去，那他整天就活在这个压力、紧张、忧郁之中呢？结果呢，结果就神经错乱了，神经错乱，我已经看到太多了，在爬啊。所以呢，我希望能参加我的禅修营的人呢，千万要记得，我们修行解脱是要解脱什么？烦恼，烦恼是贪嗔痴。那你现在追光，你不是加强你的贪吗？加强你的贪，然后贪到不知道， 啊，谈到最后发神经，那讲是法的错，那是走火入魔，都是佛教害的。啊，所以这个，因为这个禅修这一门呢，在中国还算是很新的东西。啊，我不希望呢，你们呢就把这个佛教最精华的东西，解脱自在，啊，你追求光明有解脱吗？根本不解脱，而且把你的心啊闷的啊，挣扎的非常的厉害，闷的很厉害，啊，完全是不对的，因为你的出发点已经是不对了。但是这个又不能怪你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接受的讯息都是来自于老师。都是来自于老师。如果那个老师呢，一心只要你有光，要禅相的话呢，你肯定你们这学生也一定是变成这样的。所以因此呢，为什么我讲经，我很少很少要谈这个光的问题。我记得我以前在帕奥的时候，刚刚来的时候，一打坐的时候，帕奥禅师就问我们，可以专注多少分钟？一定是问这个问题的。可以专注多少分钟？五分钟。我们就很羞愧，很惭愧，说五分钟，一个半小时只能够专注五分钟。他说很好，他说很好。然后再来第二天又是在问，能够专注多少分钟？就是问这个问题，弄到我们呢也是紧张兮兮的，啊，少过五分钟都不敢去了，不敢去小禅了。然后有时候呢会讲偏话，明明是五分钟，我们讲二十分钟。所以这个问呢，老师的问也是很重要的啊。老师问你呢，最好不能够，不要造成你有紧张，不要造成你啊，一直要进步，一直要这样，不行。修行在轻轻松松之下，只要你精进用功啊，不要绷紧的话呢，法一定是跟你在一起的。只是说，有的人呢，他比较慢一点点，有的人呢，他比较快一点点。但是呢，在修定的过程中啊，有的是的确是比较快一点。比如说两个人，一个 A 他修定了很快，一个 B 啊，好像乌龟这样拖啊拖啊拖很慢。但是到了会的时候啊，到了会的时候，这个乌龟啊就很快了。到了会这个时候，这个兔子啊跑得最快了。哎，好像什么无影都搞不清楚，啊，什么关心都没听过。啊，他就慢了，慢了，很慢很慢。哎，这个乌龟又往上走了。啊，不要忘记哈，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的，他要花两个礼拜。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比丘啊，不是智慧第一的，他一听到佛几句话，就成了阿罗汉。但是两个智慧一比起来，他的智慧不能够超越舍利弗尊者。所以不要在乎慢，在乎你不走，在乎你停顿不再走了。只要你继续走，总有一天会到达目的地的。所以修行也是不能够比较的哈，因为每个人来自不同的波罗蜜，不同的因缘，然后呢某一个障碍突然间发生呢，使到他不能够前进。但是他只要他继续走，这障碍一消除，他又继续上了。然后你的怎么讲呢，你修行你的那个方法技巧也是非常的重要，你的心态也是很重要，这些都是因素来的，造成你前进比较顺利的因素。好，那再回来，反正今天就要讲完这个经了哈。所以佛陀说要这样看待呢，时时比丘们呢，当时时被变之后呢，名色被变之，这个已经刚才讲得很清楚了哈。每一个时，新时的升起呢，就会带动明法，明法包括三个明运或者是一切的心所啊，然后同时带动四大啊，四大就会动了，火啊可能会超胜啊，风可能会超胜，四大呢，所以每一个新时的升起都会带动四大的。这个在你的生活中你也看得很清楚，比如说你高兴的时候，你的四大就有轻的感觉，你伤心的时候呢就有沉重的感觉，你的四大就改变了，马上就改变，啊，对，这个说当时心识被编之后呢，名色被编之，当名色被编之后呢，我说没有任何圣弟子还应该做的。 让他了解这个名色，名色就是五蕴嘛。好，那五蕴呢，在四圣谛里面呢，佛陀说五蕴呢应该被彻底的了知的，要彻底的了知五蕴。好，第一个先了解什么是五蕴，然后呢彻底 了知他们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所以要彻底的被变质。当你了解五蕴过后呢，了解他无常、苦、无我呢，你同时也知道他们的根源来自于贪爱。好，那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，就不断的去掉他的根源，就是对五蕴的贪爱，对五蕴的执着，不断的去掉对五蕴的执着的时候呢，到最后呢，五蕴就会灭去。啊，灭去呢，或者贪爱灭去，贪爱灭去呢，就是灭谛了。啊，就是灭谛，苦集灭道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充分的了知四圣谛呢，那他就没有任何还应该做的，他已经彻底的解脱了，没有任何应该做的，这个就是实了，啊，心实的实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这个四实就讲到这儿为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